所以这个净法顺离有始无终，这个净法指的就是用大，因为体相当然是无始无终，用才是有始无终啊，用有始啊。好，这个相呢通于始觉智，所以呢科曰有始啊。如果通于始觉智的话，那么就有始啊，所以也有始。但是呢多半是指的是用，所以说的是有始啊。体其实跟相啊是不离的啊，体相不离的，体无始，所以相也无始，应该是这样讲的。所以他这个地方讲啊，相啊如果通于始觉智的话也算是有始，但是如果本觉智的话呢啊，如果是本始觉者即是本觉，对不对？前面我们讲过啊，那面镜子上面啊，本来的镜子的光明被那个尘垢通通覆盖住了，照不出来了，但是现在擦掉一小块，我们说，哎，这个是始觉，叫做明觉，或者叫随分相似觉，或者叫随分觉等等的这些始觉，其实那个觉就是本觉。这个道理我们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啊，其实就是本觉。这个本觉的光明，本觉智是无始的。所以说始觉智，硬要这个说有始觉智，那么说它有始，但是始觉就是本觉，本觉就是无始啊，本觉智啊是无始的，就是那面镜子的全体的光明啊是无始，本来有的啊，无始以来就有的，所以这个相大啊应该也是无始。所以这个地方的净法顺离有始无终啊，这个净法指的是用大，用大是有始。他这个地方又讲到相通始觉智的话，就可以说他有始啊。如果把始觉智说成本觉智的话啊，本觉光明的话，那么就是无始。好，最后的两句，其用熏习故无有断，其用的这一句正显未来的大用，就是成佛以后啊，这个大用啊，先体相。虽然没有说体相这个无有断了、啊，这个力啊，比力比照，这个力啊就是比照，比照这个用大就可知了。其用熏习啊，这一句话说的是用大。故无有断，其实三大都无有断，比照这个体相也是无有断。所以故无有断的这一句论文要解释作三大无有断，用无有断，那么体相当然也无断，用无这个无有断了啊，所以是三大无有断。所以这个数记的解释是利用而可知啊，就是比照用的这个起用熏习，其实是体相也在里面了啊。三大皆尽未来无有断尽啊，都不会断，三大都不会断。这好像讲得很复杂，其实道理还是不需要这么复杂的讲，就说明体相是无始无终，而用呢是有始无终，这个用大要显现出来，一定要地上菩萨，对吧？他真正的分证这个真如离体，这个用大就部分的显现，证多少理，用大就显多少。成佛以后，那么就是就尽觉了，所以这个用大呢，也就完完全全的显现。而这个起用熏习故无有断呢，是指的是虽然文字说的是用无有断，用大无有断，其实指的是三大无有断。当然了，如果依照科判讲净法顺离有始无终的话呢，这个净法指的是用大的话呢，单指用大也可以了，文章也比较好懂了啊。净法就是用大啊，成佛以后其用熏习，所以无有断， 所以科判就是说净法顺离而有始无终，所以这个净法指的是用大的话呢，这个科判呢就是这样讲啊，就没问题了。那么在这个道理呢，在记啊也有这样说，我们看452页啊，452页的1、2、3、4、5、6第六行，452页的第六行下面的三个字，然科云有始者，科判说有始无终，提到有始，一往曰用心意说耳，就文字上来说，是指的是用有始无终。若准体相熏习，即无有始。准就是依据，如果依据这个体相的熏习来说，就无始。就换句话说，就无始无终。那么这个一往啊，佛光有解释啊。总而言之，这一段的论文哈，包括科判啊，包括论文的本身，说的都是用熏习，但是呢，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三大都在里面啊。不过呢，就是体相的部分呢是无始无终的，用的部分呢是有始无终的，这样的讲法。当然，这样的讲法是属于生灭门的讲法。如果按照真入门，就没有什么这些啊有始无终、无始无终等等的讲法，生灭门才有。所以本论啊，对于这个生灭门、真入门啊说的这样的清楚，可以拿来应用到其他的这个宗派啊。各位听其他的课的时候啊，有时候呢不妨拿来做这样的思考啊，哪一种讲法是跟本论的真如门啊是吻合，哪一种的讲法跟本论的生灭门是吻合的，这样呢可以让各位在听这个或者自己学习啊一般的这个佛典啊佛教的典籍或者是祖师的著作等等的哈，增加这个理解啊，就不会那么样迷惑。因为如果各位把真如门跟生灭门搞不清楚，那么在听经闻法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自己学习的过程当中啊，有时候会混淆，会混淆的。为什么一下这样讲一下那样讲？现在学了本论的真如门跟生灭门，你就不会混淆。佛法从这样的一个立场上去解释，从那样的一个立场上去解释，你知道就不会混淆。所以本论啊，对于各位去啊学习大圣的这个经论呢、啊、有很大的帮助，真的是这样。我个人比较接触天台宗比较多，我始终认为这部论啊是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再来学这个天台的这个祖师们的典籍啊，就有很多的好处。如果没有这个论做基础，真的听起来是，或者学习起来是很累，因为你搞不清楚。所以怎么样的学习过程当中啊，循序渐进啊，先学什么后学什么，其实这个有关系，效果比较好啊。你如果对了啊，先学这个再学那个啊，次第方面啊，这个排列啊对了，这个效果很好，学习的效果就很好。如果没有次第的乱听乱学啊，弄了一堆东西啊，学了一大堆，结果呢消化不良，没有消化，反而互相障碍啊！各位写报告我也看得出来，说实话，有些学长是消化了的啊，因为你们在别的地方都在听嘛，对不对？有些学长写来的报告，我知道你能够融会，能够消化啊。 当然不是绝对啦，就是有部分啦。但是有的学长呢写的东西我一看就知道了，听太多了，抓过来啊，抓到篮里就是菜，其实是不对的啊，抓太多了啊，有这个问题。但是呢这是个过程，各位也不要听了以后啊心里啊觉得有挫折感，是一个过程，都是这样子的。只要肯用心慢慢来，这个过程啊过掉了就好，不会理不清的。将来自己听的能力、读的能力都会提升的，一定会的。各位的条件比我那个时候学的时候的条件好太多了，我们那个时候没人问的，那个老师来上课，上完课他就走掉了呀，去问谁去？讲个笑话，不是讲个故事给你听。有一次啊，我看到华严的这个六相还是什么的，看不懂，查了字典也不懂，因为自己程度不够。去查字典啊，有时候是看到字典上面这样写啊，还是看不懂。有一次呢，带了这个公司里面同事啊，去那个景美啊，去皈依空师傅。他们要皈依空师傅嘛，我就带了一起去。啊，他们皈依完了以后，师傅请我们到他的这个休息的地方啊聊天。结果我就问他，我说师傅，我有个问题可不可以问？他说可以啊，您问啊。因为师父正在讲华严经啊，所以我就问他啊，这个华严讲的这个啊，好像是六相啊，应该我不记得，很多年前问他，我说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释，怎么看也看不懂。结果师父跟我讲什么？问那个东西干什么？啊，念佛就好了嘛，浪费时间嘛，学这个东西干什么？讲的有没有错呢？没错，确实是浪费时间。但是呢，一心要想在经教理论方面啊，希望能够多了解一点啊，什么叫做同相啦，什么叫做异相啦，等等的这些东西啊，什么叫做空有力啦，空无力啦，等等的，我好像是问的这个问题，怎么看也看不懂啊。可是要去问的时候，就没人回答。怎么办呢？还是自己回去啃啦，啊，多找参考书啊，啊，这个问题自己想到，我一定要想办法弄懂啊，啊，没有人回答，那怎么办呢？自己去辛苦吧，真的没有人问。那个时候我在净心法师那边上课，也没有办法问，他根本是空中飞人，啊，除了来上课，平常我们都见不到的。各位在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可以上这么多的课，到处可以问，同学之间呢大家都很熟，是吧？大家都可以讨论啊。还有呢，李学长家里面还有这个研讨班，是吧？太殊胜了，因缘殊胜，真的是因缘殊胜。我们那个时候学习孤军奋斗，自己闭门造句，真的比起各位来讲的话，那个条件就差很多了。所以各位不要放过啊，这样的好的这个条件，应该很快就可以把这个刚刚讲的那种不消化的这种过程啊，很快就可以过去的啊。所以不用那个，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一定的，学了很多。但是呢，没有办法融会，所以我有时候刚刚讲的，哎，我们把那首寄送啊，来跟那个色一切法、生一切法拿来做比较啊，这样子的话，有利于让我们把不同的著作里面相同的东西啊拿来对照，这样会厘清我们的观念。我是觉得这样，不妨试试看。 如果各位觉得不习惯，不习惯那也不用管它啊，还是依各位自己的方式也可以啊，就是这样子，善用这个各种的这个条件，各位的条件真的太好，我觉得佛陀教基金会啊，真的是这个因缘殊胜，开这么多的课，又有这么多的这个法宝啊书籍啊，免费的可以让我们取得，实在太好。好，我们看134页啊。那么科判是变所事之意，所事之意呀、啊，各位看前面的41页，当然也可以先看38页啊。38页讲摩诃言者总说啊，有二种，云何为二啊？一则法，二则义。啊，法是什么呢？法体。义是什么呢？就是法体的差别相，所示之义。那么在本论来讲，什么是法体呢？是众生心。什么是所示之义呢？41页。所言义者，则有三种，哪三种啊？体相用三大。所以所示之义就是体相用三大。翻回到134页，科判变所示之义就是变三大之义啊。先呢是视体相二大。论文：复次真如自体相者，说生灭门中啊有二大科，初是生灭心法已尽。那么各位不妨啊把这个表拿出来看看，比较清楚。这个表呢应该是在中间的部分了啊，就是第二节心生灭门的地方。心生灭门呢，它第一项啊是生灭心法。我们课本上面讲生灭门中有二大科，看这个表上第一项就是第一大科，叫做生灭心法。我们这个表上只有生灭两个字啊、哦，各位可以把心法两个字写上去，生灭心法，从配集55页开始啊，这个表上我都注上去了，各位有没有做这个功课啊，就是把这个配集啊集啊写到这个表上，这样看起来比较清楚啊。这个生灭心法是配集55页，这个生灭心法呢包括了染净生灭以及染净相知，这是第一大科。后面的这个第二项就是三大啊，134页就是三大啊，就是第二大科啊。回过来我们看这个课本的134页，生灭门中的二大科啊，最初的大科呢就是解释生灭心法已尽啊，那个图表上面的55，也就是我们课本55页一直到133页，经变所示之意，所示之意就是所示的三大之意，就是这个表上的第二项三大，解释分中所显示心法之意，心法就是体，心体。一则法的法，二则义的义呢，就是所示之意，就是三大之意。那么就是所示之意啊，就是41页啊，课本41页的三大之意。好，三大之意呢，现在又分为先解释体相二大，故先总标二大名 就是体字体相啊。好，我们看下面的论文啊，先讲二大啊，先讲体。一切凡夫声闻缘觉菩萨佛，凡夫就是六凡，六种凡夫。声闻缘觉菩萨诸佛啊，就是四圣，无有增减，不增不减，这个前面已经说了很多了啊。非前即生，非后即灭，也就是无有变异。非前即生，非后即灭，就是无有变异。毕竟长恒啊，就是不可破坏，所以无有增减，无有变异，不可破坏，这就是真如体。下一次八月份的习题啊，报告题目要请各位啊，把本论所有的这个论文里面讲到体的部分啊，通通摘录下来做一个功课，从头到尾哪一句是讲真如体的，把它第几页哪几个字摘录下来，做成这个记录，讲到真如体的部分。因为所有的这个佛法的这一种经论里面谈到这个体啊，是最难懂的。那么本论是讲真如讲得最清楚最彻底，所以呢特别要把这个凡事是形容是说明真如体的，我们把它通通集中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帮助我们来厘清什么叫做真如体，用文字的话是怎么说啊，我们来做这个报告啊，这个题啊，看看各位是不是能够把所有有关的部分能够写出来，或者呢不是的部分你也写出来，那就表示你这个还对真如体啊还是不是很清楚，你才会把明明不是形容这个真如体你也把它列出来，太多了啊，这个就多余了。那么有些是讲真如体的，可是呢你没有这个把它举出来啊，漏掉了，那么这也不对，所以少了也不对，多了也不对。看看各位啊，来做这个工作。我没有把这个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心经里面也有啊，啊那个中论里面也有啊，类似这种文章又要到外面去找的话很多啊，不用，先把本论的找出来。本论的如果你找得很正确，那就表示你已经知道哪些文字是说真如体，你到别的著作里面看到你也会知道那就是讲的是真如体，来做这件事情。我们看他的解释，现解体大，也就是六凡四圣啊，十法界的众生平等本具，无有增减，数穷三际，无前际之始，无后际之终。际啊，就是世界的世啊，没有前世的开始，没有后世的终了啊。无始终啊，就是无有生灭。毕竟常啊，也就是不变的意思。那么这些都是说明真如体的。各位回去呢，有空的时候现在开始就可以慢慢做啊，慢慢做，把本论从头开始讲到这个有关行说明这个真如体的部分啊，通通把它摘录下来。再看下面是相啊，从本以来性质满足一切的功德，这个就是真如的相。从本以来就是无始以来，性质两个字呢，就是不是在体以外，所以叫做性质。性就是体，性质简别，非在体外啊。满足呢，无有欠少，一切呢是普遍该舍 功能得业。啊，我们看书记啊，一切即总啊，因为科判啊讲了一个总说啊，后面还有别说，因为后面的六句啊，自体有大智慧、光明义等等啊，那个是别说。现在讲一切，这是总说啊，所以一切即总功德呢，就是相大啊，就是相。十法界的众生从无始以来，性体啊，自然满足一切功德之相，是为相大也，就是众生本具的，不是外来的。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